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摩西五经里面告诉我们。但是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可以与恶人作对。为什么不可以与恶人作对呢？因为你如果有人拿你右眼，你要转过左眼；如果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二里。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摩西说，他说我告诉你，我是谁呢？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古时候神是借着先知，借着他的众仆人对我们说话，但是到了后来，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很清楚，那整本的马太福音里面不是给我们看见到不是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给我们看见以撒、大卫，还有呢摩西。那不止如此，还有一个人，我们昨天已经说过，我们的主一生呢，大概都在加利利工作，有大部分的时间，大概最少有一个半月，最少一年半，不止一年半，可以说都是在加利利。都那么当然包括主耶稣一生，他头30年也都在加利利那一带。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呢是从加利利出去工作。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我们昨天你说过马太特别讲的加利利呢，乃是西伯伦的地方。那么西伯伦是什么地方呢？那么根据根据申命记33章，西伯伦啊，西伯伦啊，你出去应当要欢喜。意思就是说，神从加利利从西伯伦要打发先知出去，要打发他的仆人出去。那么神的仆人出去的时候，你应当欢喜。但是很奇怪，约拿被打发出去，他不欢喜。但是呢，几千年以后啊，有另外一个人也是从加利利被打发出去，他出去就是欢欢喜喜。这谁呢？就是我们主耶稣。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约拿怎样在加利利被打发出去？他不欢喜。那主耶稣呢，也是从加利利被打发，但是他欢喜。约拿呢是背叛神，我们的主呢是顺服神。约拿呢是被神要他往西，结果他往东，结果后来神就安排风安排雨，终于叫他折服。我们的主，神没有安排任何的事，他一生一世就是那样的爱神，一生一世的就是那样的顺服。所以这样你就看得见，这里有一位比约拿更大。那么约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那我们的主呢是三天三夜在地狱，然后最后呢，神把他接着鱼呢把他吐在旱里。我们的三天以后，三夜以后，我们的主呢就被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就很清楚，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弟兄姊妹很清楚，你要明白马太福音，你看见这里面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有一位比以撒更大，有一位比大卫更大，还有一位摩西更大。所以这里很清楚，如果你要明白我们主，你需要把这五个人物点点滴滴把它放在一起。现在你明白马太福音到底讲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个预表是很重要，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马太福音就很陌生，就很生疏。那么什么是预表呢？我们刚才说过，预表就是那个图片。那么人是谁呢？人就是我们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从这个所罗门身上看见了主耶稣的相片，不过是一点点，也许只是他一部分，也许那一部分就是他的胸部。那么等一等呢，你在摩西的身上，你看一下，好像我们主耶稣的脚步。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有许许多多的图片，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你看见那个真人就出现了。那么这一位是谁呢？这个真人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在旧新约里面有好多的人或者事或者物，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新约呢，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常常是一些图片。那这些图片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表。 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清楚了，我们可以说大卫是基督的女儿，我们可以说摩西是基督的女儿，我们可以说以撒是基督的女儿，我们可以说约拿是基督的女儿。那现在记得啊，我们讲预表的时候指的是局部的，不能是全部。我们说过这是为什么，这里有预比约拿更大，约拿更大就表示说你当然半人当然比他的相片要大，因为有的相片是半身的照片，你看见半身的照片就等于全人。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这个人永远比相片大，所以呢在新约里的人事物永远比旧约的人事物要大，为着要明白新约的人事和物，圣灵就用旧约的人事物来形容它。所以旧约呢都是一张一张的照片，新约的乃是真人真实真物。那么所以这个我想就是圣旧约圣经中的预表。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们是借着昨天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大体上给弟兄有一个印象，做个例子知道什么叫做预表。那我想我们等一等我们还会举一些例子给弟兄们听看，那么弟兄们就晓得到底预表是什么。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对预表呢？很清楚，我们读神读圣经中的预表，那目的呢就是叫我们对主有更深认识。那么现在呢我们一面看图一面看字，预表是图，那么新约的人事物呢乃是字。那么新约是用字写的，旧约呢是用画来画的，那么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你读圣经就很清楚。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花十次的时间一同来看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表，我们希望从这里能够学到很多很宝贝的功课。所以我想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开始回到圣经里面更严谨的来看到底什么叫预表。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特别是今天下午的时候看得再细一点，看得再多一点。我们好不好现在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从第一节我们很快再读一下，我们就回到刚才所读的那节圣经。弟兄们，我不愿意，我不晓得，我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那现在保罗讲什么？现在保罗是讲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根据以色列历史呢，我们的祖宗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就是我们，就是制作保罗啊，还有一部分犹太，他们的祖宗是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那么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神用云柱火柱呢率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从云中经过，那么也从海中经过，这个海当然是当然就是红海了。然后呢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么很有意思啊，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说以色列过红海，但是那个时候呢没有用受洗这两个字，受洗是新约的词，明白？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保罗一面是讲旧约的历史，但另一面他用新约的名词，这就是预表的特点，你明白吗？所以讲到以色列人过红海，讲到以色列人在民主火下火柱底下经过的时候，然后呢你知道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们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很稀奇，受洗是新约的字，但是今天保罗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从海中海里经过，从云底下经过的时候，这是受浸，这就是受浸的意思。归入谁呢？归入摩西。但是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的人。所以很清楚啊，在旧约你是归入摩西，在新约是归入基督。为什么？因为摩西是预表基督，摩西乃是基督的照片。所以现在明明是过红海，但是保罗说这就是受浸。所以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 再举为什么以色列要过红海呢？因为我们这些人都要守戒，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就代表我们今天受禁这件事。那么以色列受禁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敌人的军队啊，法老的军队啊，就紧紧地追在后面，一直追到红海边。等到他们真的从红海上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埃及才追不上他。埃及乃是代表这个世界，那么法老王是这个掌握，就是盘踞在这个世界上的撒旦。那么这个很清楚的，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所在的那个世界就是埃及为奴之地。结果你记不记得有一天神拯救了我们？你光相信是不够的，还需要受禁。为什么要受禁呢？因为只有受禁，现在我们才真正的知道说埃及已经丢在背后，才知道说世界已经丢在背后。那么你没有受禁以前呢，你知道埃及军队都可以追上你。他虽然你信了耶稣，他三缺一的时候还是要找你，所以他也叫追逐你，叫你领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真正我们受禁了，从水里上来了，现在你知道说你和埃及隔了一道水，对不对？那么今天也这样，今天我们和这个世界也是隔了一道的水，就是受禁的水。所以你如果仔细地从这一段圣经一读，你就很明白了，哦，原来我们受禁就是过红海所预表，所以过红海是个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我们受禁。那这里的摩西呢，归入摩西呢，就是预表我们归入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很清楚，保罗说很清楚，这里有预表，也有呢那个本物，本物就是基督，但是那预表呢乃是摩西。那不止如此，大家觉得很奇怪，这里说要从云里受洗归入摩西，意思说以色列不光从海中经过，也从哪里？也从云里经过，云底下经过。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记得，我们首先要问什么叫云柱，什么叫火柱。你晓得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不知道走，不知道方向的时候，是什么带着他们往前走的呢？圣经说是云柱跟火柱带着他们往前走。那么晚上的是火柱，白天呢是云柱。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原来啊，在跟随我们主的路上有两个东西能带领我们，我们有一本外面的圣经。所以圣经呢，是当我们里面感觉不清楚的时候，好像在黑夜的时候，哎，你读圣经就像火柱一样，我们就明亮。那不止圣经引导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引导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听从恩高的教训，他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所以可见呢，那个圣经是预表火柱，我们的圣灵呢乃是预表云柱。所以很清楚，就为什么是白天呢？白天就是当我们感觉敏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照着圣灵的引导，对不对？当你感觉敏锐的时候，你常常与主交通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就听见圣灵的声音了。那如果你到时候糊涂，你看不清楚，就好像在晚上一样，那你读圣灵就很清楚。你如果在感觉敏锐和主有交通的时候，你知道信和不信，我不能读福音了。但是有的时候你糊涂，你爱叫我们盲目，怎么办呢？当你里面黑夜的时候，结果呢，主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够读福音。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火柱。今天我们从大而可畏的苦也经过，我们需要火柱，我们也需要云柱。所以这个云柱代表什么呢？云柱当然代表圣灵，对不对？一个是火柱是代表圣经，云柱呢当然就代表圣灵。那么现在请记得，我们基督徒受浸不光是从水受了浸，我们也怎么样？这里说都在云里受浸归入摩西。那么你怎么解释呢？很清楚，我们今天不光是受了水浸，我们也受什么？圣灵的浸。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当时在五旬节的时候， 你的圣灵降下来，就把我们这些人就进城。